Sim.哎呀，主日平安。今天中午呢，我们一群人在吃饭，有人就问呢，说你这一周最开心的时刻是什么时刻？我呢就说，今天我讲道。那为什么讲道我那么开心呢？是我很喜欢讲道吗？还是因为大家都很配合，所以呢，我很喜欢讲道。那我们来看为什么呢？有些人呢站在台前讲道，或者是他要带查经，他就会非常紧张。当人在紧张的时候呢，他错过了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到底是为什么讲道？你在为谁讲道？你在为谁带领查经？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他讲道，他是不是经常去会堂讲道的？他去会堂讲道的时候，大家在底下配合不配合的？经常是很多反面的配合，对不对？什么叫反面的配合呢？他一讲什么话的话呢，人家就在底下的话呢，会挑他的毛病，会找他的刺儿，所以我们讲道的人的话呢，不会幼稚到一个地步，是说我是在说相声，我一说的话呢，大家就非常喜乐，不是这样的。所有的人，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体会到你这个好心？这不一定的。那你说话重了也好，轻了也好，不合他的意了也好，我们常常是说呢，如果你讲道的话，如果没有30%的人很讨厌你的话呢，你多半呢没有好好讲道。为什么呢？耶稣基督讲道，底下讨厌他的人多，还是喜欢他的人多？多半的话呢，是你在讨好人。什么人可以很喜欢讲道呢？不是说讲道是一个低风险、高回收的工作，讲道呢是个高投入、低回收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这我们是活在这么一个世代里面，人心呢，他不太愿意听神的话的。那今天呢，我取了一个题目，叫做“与主一情”。一呢是一二三四的一，就是一个感受，与主同样的感受。讲到的时候，主耶稣跟人去分享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跟他是同样的感受的。所以的话呢，人也不知道主有多么怜恤他，体恤他的感受。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人是不是都很想要你一讲话的话呢，人都认同你的感受，认同你的逻辑，认同你的道理，哪怕你没逻辑的话呢，他也能认同你的感受。如果他不能认同你的感受的时候，你我会怎么想？叫九分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呢，就半句多，我就不说了。然后呢，我们还到现在青少年走了，那在年轻的时候呢，你就想着跟父母呢，话不投机半句多，恨不得呢，在同龄人中间呢， 找一个呢，九逢知己千杯少。然后呢，恨不得呢，在同龄的异性中间呢，找一个呢，难得有情人。但是呢，你我活到这个岁数的话呢，有些人就会发现呢，是什么？出了火坑，又跳进哪里去了？什么？又跳进油锅里头去了。所以人的话呢，想要找一个跟你一心，能够明白到、认同到、听明白你的感受的人是不容易的。我们上一周的话呢，门徒有一个感受，门徒有一个什么感受呢？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8章、26章，门徒有一个什么感受？他有一个什么想法？第35节，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我是不可能不认你的。”马太后面还加了半句话。叫什么？众门徒都是这样，所以马太有没有把自己撇出去？他说：“我也是这么说的吧。”他是不是对彼得很有怜悯的？那我们来看呢，他很能认同所有的门徒都是这么说的。他不是把彼得一个人撇在那里，因为我们都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不对？那马太这么写的话呢？耶稣基督有什么反应？他知道众门徒啊，他都有这么一个想法，主有没有对这个东西有回应？大家都是觉得我是不可能，哪怕死的话呢，我也不可能。做到一个地步，说我连认你都不认了。那我们上一次呢，稍微有一些分享，什么叫做不认一个人，是不是？你不愿意说这个人跟你我呢是一起的，这叫不认。门徒在那种情况下面呢，他就说我是绝对不可能的，不可能不认你。那耶稣基督有没有去认同？有没有明白耶？他们的这个心肠呢？你就看，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所以他到那个地方，一到一个地方，他就做一件事情。你想想看，是不是他心里面是有计划的？就对门徒说什么？他的计划是什么呢？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呢，到那边去祷告。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他是不是这是我们都知道呢？这是主耶稣基督在肉身里面跟门徒同在，最后按小时来计算、按分来计算的时候了。那他带着门徒来到客西马尼这个地方。显然不是凭空要带他们去的。从这个就说的话，就会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耶稣究竟要带门徒去那里做什么？他心里面对门徒前面说：“我就是与你同死，我也不可能不认你的。”他对他这个事情有没有回应？那对门徒说什么呢？我们从后面就可以看出来，耶稣呢？是怎么回应门徒的这么一个情感，对他的这种态度的？他说呢：“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所以呢，他有没有让门徒一同跟他到那边去祷告？如果你我是马太的话呢，他有没有带着马太到那边去祷告？他要他在这一边等我。等我是什么意思？我去那边祷告完了，我是不是还要回来？就叫等我。 他跟门徒说完了之后，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如果你是马太的话，你会怎么想？你会不会想，为什么没带我？是不是？大家都可能会这么想。那可能他经常会不会就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就去了一个地方，对不对？他是不是还去了那个山上，登山变相的时候，是不是也带了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有没有带马太？没有带马太。这在科西玛尼园最后的那个时刻，他带了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同去是什么意思？就是一起去，是不是？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带他们俩同去，有什么样的事情主要带他们去做呢？就忧愁起来。他是不是有计划到了那个地方？一到了那个地方，说完那个话，于是就做一件事情。他心里面是有个想法，他带了这两个往前面一走的时候，就忧愁起来。说明前面的话呢，他还没有到这个忧愁的地步。那忧愁起来，忧愁到哪个地步呢？极其难过。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听了、看了这些话的话就跳过去了？主耶稣在我们心里面的话呢，就是一个超人，他不是神吗？我们有一次呢，跟好像好多年前在上海，我不带了一个表妹去外环路查经。然后呢，那个我那表妹，当然她也是从小信主，她呢就说，主耶稣做这些事情有什么好奇怪的呀？他是神呐。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其实很难敢理解到，主在肉身的时候，他会极其忧愁。忧愁起来呢，极其的难过。我们如果不明白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对待自己的感觉的话呢，特别是对待自己负面的感觉的话，你我有，是不是就会，特别是我们从某些成长背景当中出来的，我们是怎么应对自己负面的感觉的？大家，我们自己可以去想一想。这个负面的感觉是不是不好？我如果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的话呢，我怎么能会有负面的感受呢？那我从前的话呢，我很小，心理年龄还很小的时候，我就要靠自己奋斗。因为呢，我大学还没毕业，我爸就去世了。按照温州人的说法呢，就是说这个儿子还没有出场，意思说他还没有，怎么说，还没有顺顺当当的进入社会。这个父母亲呢，要给他送一程啊，帮他在社会上呢安定，可以落脚下来。我爸就去世了，那我呢就得靠自己去努力奋斗。那很不巧呢，我们家呢是很多人关注的地方，因为我爸是个领袖。那这样的话呢，我就突然茫然，不知道我怎么面对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环境，同时呢，自己能够生存下来。那你会不会有很多的时间去处理自己负面的感受的？那人，我呢，是很比较知道我自己。如果我在一个负面的感受里面的话呢，那是不是不太容易面对一些的人际交往，一些的做生意，一些的事业上的事情？那因为我呢，天生是个感性的人，你理性的人的话呢，他有一点情绪的话呢，他会用理性把它给处理的。你若是个很感性的人的话呢，你很可能你要到了一些关键时刻，你又处理不好自己的感受的话呢，这是不是变成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那所以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时候的话呢，我不知道有些人是不是跟我一样，你很快呢就找，这如果是一个负面的感受，你得找一种方式方法把它给处理。更加上呢，我们很多人信了主之后的话呢，要是很认真的人，你就想着呢，这个负面的感受跟我不信靠神也有关系啊，不是要常常喜乐吗？你就想到这些经文来的时候呢，就变成一种律法中间的压力，然后呢，你就想着呢。我怎么样？如果能够快速的找到一种处理自己负面感受的方法，让自己可以正常的运作，这不是人生基本的生存和奋斗的技能吗？所以人的都会要想，我如何管理我的情绪？那甚至呢，我们不管是中国。在美国的教育里头也会来教你，你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这是一个生存的基本的东西。我们在这些的观念里面呢，我们就会想着这些负面的感受，可以尽快的就给它处理了，对不对？那甚至呢，你想在过去一两百年以来的话呢，在很多的教会里面的话呢，如果你不是讲理性、讲神学，而是去讲那些感受的东西的话呢，基本是被一个轻看的一个位置。但是呢，主耶稣在这里在做什么？他带着两个人同去的时候，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这些人，门徒们有没有看到？门徒们是不是都看到耶稣？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他是不是可以自己一个人去面对的？他为什么要带着这三个门徒？而且呢，马太是怎么看到的？你想想看，是不是他刚说完，刚走，他的那种难过？那种忧愁是极其的明显的，马太是看到了。那耶稣有没有去跟他们说他自己的这种感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在这几年，六七年前还上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就讲浸信会有一个有名的大牧师，这个牧师叫什么？叫斯布珍，大家都知道嘛。Spurgeon 就是这个是很有名的浸信会的大牧师。他一生的话呢，是被忧郁症困扰的，可能他这个可能大家都不是很清楚。然后我们在学那个心理辅导的时候呢，就会提到斯布珍的这个例子。然后呢，他在他的作品里头呢，就会写到啊，他是怎么难受的。啊，掉在一个黑暗的幽谷里面的时候呢，感觉就是出不来的。最后，他就开始慢慢能够接受，说我在肉身里面的时候，这不是他的原话，他是会掉在这种幽谷里面的。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在极大的负面感受里，在忧愁里面极其难过，难过到。便对他们说，什么叫便对他们说？这不字字，什么叫便对？是不是就非常自然的，没有犹豫的，不要心里做一些什么心理预备的，他就对门徒说了。对门徒说什么？便对他们说，对谁？哪几个人说？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我心里甚是难过。几乎要死，所以这个时候，主是不是他的感受里面是几乎要死，难过到要死？他有没有给门徒机会与我同死？这是他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之前。门徒说：“我就是与你同死，也不会不认。 耶稣带他们到了那个地方，难过起来。他有没有告诉那几个门徒？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那你们要与我同死的话呢？如何同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和我一同警醒。那他有没有告诉他们，怎么跟他一同死？在他难过甚至要死的时候，怎么可以跟他一同？你要跟我一同警醒。你我想想看，他在钉十字架之前，专门抽出这最后的一点时间跟他们来做这件事情。门徒心里面有这个愿望，他有没有听他们这个愿望？他是不是知道他们一定会不认他的？他有没有听了他们这一点？你说他是糊里糊涂，说他是情感冲动，不管怎么说，他有没有不听他们说？我就是与你同死，我们也愿意。他们这个愿意的心，主有没有听他们？我与你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那他有没有说你一同警醒？什么意思？主在这个极其难过，甚至要死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他要警醒。所以不是让我们就把自己的负面的感受都抹杀了。也不是让我们呢，就掉在自己的负面受里面。什么是与主一同死门徒愿意跟他同死的情分？那他是说呢，你怎么与我一同死呢？我难过的要死的时候，你们跟我一同警醒。那他有没有告诉他们如何警醒？马太有没有看到？他就稍往前走。什么叫做稍往前走？走得远不远？就走得很近的地方，是不是？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匍匐在地是怎么回事？就趴在地上了，是不是？你会不会注意不到？匍匐在地上祷告，怎么警醒？我父啊！所以他称之为神是谁？是我的爸爸。我呢，自从我爸去世了之后呢，我就经常跟神耍赖。我自从越来越明白自己了之后，我说神呐、啊，我在这个心，我爸去世的时候，我呢心理年龄还是个11、12岁的小孩，对人生、对世界的可怕，我完全不知道。那你把我爸接走了之后的话呢，那我不就是个孤儿吗？那你如果不照顾我，哪怕我犯了错，你如果不照顾我，那是谁的错？这个呢叫做。在我的感受里面，就是说，那你得管我，因为呢，我没了爸爸，你就是我的爸爸，就是我父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什么叫做倘若可行？我们在极大的痛苦里面的时候，你在极大的以至于要死的痛苦里面的时候。有些人会被拿刀割自己，边上的人你是不是很难体会为什么一个人要拿刀割自己，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刀割自己的痛苦，跟他心里面的痛苦无法相提并论的。所以在美国的话呢，青少年中间拿刀割自己的比例是很高的，啊，烟头来烫自己的比例也是很高的。那为什么？因为那个疼痛。跟他心里面的那个痛苦 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倘若可行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想法？我这么痛苦那么大的话呢？我想有一条出路的。我已经想到了一条出路了。这是我认为可行的一条路。我们在自己人生的挣扎里面，在人生的不安里面的时候，你想想看的话呢，你我会停下来思考吗？我们是奋斗的可努力了，是不是？特别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叫什么？我们的教科书上是怎么写的呢？跟美国人不一样的，我们中国人教科书上都写的呢，我们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靠自己奋斗，那可是很能靠自己奋斗的，是一刻也不会停下来算计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们才会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因为呢，人那么多，我如果不努力的话呢，我那一口饭从哪里来？我是没有安全感的。所以中国人这些东西我们是很能够理解的。我好不容易想出了一条路，但是呢，是跟富的路一样还是不一样？我们有时候甚至都不会管神啊，你既然都不管我了，我都会自己想出来一条路。这个时候就叫做不警醒。我好不容易为自己想出来一条路，我还管我有没有一位父亲在天上？他都已经不管我了，我才需要自己去弄了。什么叫做倘若可行？我有一个想法，我有一条出路。什么叫做警醒？倘若可行，如果你觉得是可以的话，去问神。如果你觉得是可以的话，这叫做警醒。为什么我要去问他觉得可不可以？他是谁？他是我的父亲。所以，如果我想出来的这个东西是不好的一条路的话，我在肉身里面，我想的再明白，我还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是没想明白的。你要觉得行还是不行？这叫做警醒。倘若可行的话，耶稣想到的一条路是什么呢？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我们会怎么想？你觉得这杯是什么杯？耶稣要喝下去什么？大家马上我们就会想到，他不就是不想去钉十字架吗？对不对？你我是不是这么想的？他马上要钉十字架了，那倘若可行的话呢，可以不用钉十字架。那真的这个碑就是指他钉十字架吗？还是有别的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继续看下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什么？照你的意思。当人开始说倘若可行的时候，他知道呢，神的意思有可能跟自己的意思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你才有一个决定，说只要不要照然而。然而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极其难过，甚至以至于要死。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他极其难过，甚至要死，你会怎么样？你我做父母的是不是都心疼得不得了？主知不知道父神体恤他几乎要死？让不要 照我的意思。他极其难过，难道父神不极其难过？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什么意思？不要因为我极其难过，甚至要死，你就照了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什么叫做只要照你的意思？一丝一毫都不要照我的意思，为什么？我相信你的是我的父，你的意思是对我好还是不好？所以呢，我难过的几乎要死，我还是只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这些门徒是不是都把它记载下来了？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警醒。那门徒有没有跟他一同警醒呢？门徒要不要耶稣钉十字架？门徒为什么不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都会想着，门徒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呀，门徒也要不要受苦了，门徒希望耶稣做完了。但是门徒在这最后的时候，他还是表达了说：“你如果要死的话，我也可以跟你一起死。”那主耶稣基督有没有体会到他这种心肠？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什么的人能够有与主一同死的那个经历呢？主有没有为他们开路？就是说，你们与我一同惊醒，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睡着了有没有惊醒？那耶稣基督有没有放过他们？就对彼得说，彼得是不是带头说？就是与你同死，也是不认你的，是不是？他有没有忘记彼得说这话？所以你我的话，你在神面前有一些的心愿，神是不会不记得的。你要跟他有这个情分的话，他会不会忘记？那睡着了还叫醒他，对彼得说什么呢？说是我现在眼睛老花了，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什么是片刻？就是有那么一秒钟，是不是？有那么一下子，说明这个一片刻，那一下子的警醒重要不重要？你如果有一片刻的警醒，你是不是就能就在那个时刻，你心心念念的那个时刻，与主一同死，在他把自己的软弱打开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呢就可以跟他一同经历。那我不知道是泪水花了眼睛，还是真是老花了。他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什么意思？他如果不入迷惑的话，他是不是就能与主警醒，就能与主同死？但是主有没有知道他们为什么，他为什么就会入了迷惑了呢？你们心灵固然愿意，所以是不是他们心灵软弱？心里面哪怕在那个时候，主说你还是愿意与我一同死的，肉体却软。所以人活在肉身里面的时候，主知不知道我们活在肉身里头的时候，会被肉体情欲困住的。 现实是什么？在教会里面的话呢，只有10%的人，他行为是特别好，能够对自己呢，好像还有点满意的。有些人的话呢，他靠着自己的意志力，靠着自己的生活习惯比较好，他好像呢，大概呢，他觉得我100分做不到，我60分我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你们呢，60分都做不到，这怎么对得起主呢？这样的声音的话呢，是常常有的。但这个呢，不是耶稣基督在面对彼得睡着的时候说，他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意思是什么？你是一个愿意的人，我知道，你现在入了迷惑了，肉体却软弱，肉体是违背你心灵的意愿的，那你怎么可以出来？”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他说的第二次又回来，又看见什么了呢？又见他们睡着，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你看，在这所有的描述里面，这是一个亮光啊，不一定是解经，是谁看见了？耶稣看见了。当耶稣来来回回的走，彼得醒着没醒着？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醒着没醒着？谁看到了？这是个亮光，马太看到了。因为什么？他们的眼睛困倦，所以他这么写的时候，他没有连续那些睡着的门徒。眼睛困倦，什么是眼睛困倦？是不是心灵困倦？他的眼睛困倦。那耶稣有没有在第三次？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他在做什么？他在他肉身的软弱里面，他在警醒。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在肉体里面，在肉体的限制里面的那种痛苦和挣扎，在这个最后的时刻，还要给门徒们看见？他们一次没有看见，为什么？两次没有看见。三次没有看见，耶稣回来说什么？于是来到门徒那里。于是是什么意思？这三次都过去了。这一次他说什么？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我们会不会有人觉得这个是个反话？我相信听到这里的话，你不会觉得这个是他在讽刺他们。你们实在是很困的人，你们是可以仍然睡觉安歇吧？为什么？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那他就说你们。这是不是大家觉得前后有一点矛盾？是不是？他说又让他们睡觉，又起来走。但是你知道主的感受是什么？现在他最后被卖在人手里面，那些事情帮助他 帮助门徒跟他要一同死，这件事情已经做完了。大家会不会觉得主耶稣基督非常的在做无用功啊？有没有人觉得主耶稣基督做了一个无用功？我相信大家都不会觉得主做了一个无用功。为什么？我们看下去，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他们是不是在主要给他们示范说，你如何与我一同死？你怎么能够体会到我的心的话呢？与主一个情的话呢？主做这个事情是为了谁？我们以为的话，主要喝的那个杯到客西马尼园去，因为在叫钉十字架过痛苦，好要到客西马尼园去呢，为自己做一些的预备。他在定的那一时刻，要去钉十字架之前那个时刻，他放心不下的是谁？现在我们回头去看，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是什么？这杯是什么？在那个时刻，他要去预备这个些门徒的话，他心中心心念念是谁？是他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呢？还是这一群在这个时候？因为他的死而要四散逃跑，门徒。倘若可行，就看我们理能明白主在那个时候是在为谁走行。所以我绝对相信，因为他要钉十字架，他不舍得门徒。在那个时候，要为他，因为这个事情软弱，因为这个事情跌倒，因为这个事情死伤，他们就陷在那个绝望里面。倘若可行的话，有没有另外一条路？这些门徒的话，可以不经历。因为我钉十字架都要经历的这一切，但是呢，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我们看下去的话，起来，我们走吧。所以他这时候有没有放下门徒？他是不是要带他们一起与他同死？他都睡着了，他有没有说你们就在这走吧，我可以自己去面对？他为什么说起来，我们走吧？他是不是还带着他们？然后呢，他说看啊，让他们看什么？卖我的人进了。卖我的人进了是什么意思？看哪，是不是就在那里？就在那里的时候，意思是什么？我们一起走吧，还有多少的距离啊？是不是就从这儿走到能看见那些带着灯笼、火把、刀枪、棍棒来的人，就是这么一点距离，我还要带着谁一起走？为什么？因为彼得说：“我就是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所以他是不是最后就剩下这一段的距离，离他被抓走之前，门徒四散之前，他要成全什么？”你我还有这最后的一段路，你跟我一起。 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你我跟主，我们在肉身里面活的时候，是不是还有看呐、啊？主再来的时候，还有那一段路，你心里面对主有的那个愿望，你要跟他一同走，还有没有忘记？我们一起来祷告。他的天父，我们来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在世上活的时候，你更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在愿意与我们的主一同走，就是死，我们也不愿意，总不能不认他。就在这时候，我们就知道。虽然睡着了，虽然3次还是睡着了，主还是没有忘记我们，你也不会忘记我们。我们在你面前寻求你的心意，就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里面，愿你的话来鼓励我们，使我们可以走这最后一段的路程。我们这样祷告仰望，都是奉。与我们同在的主的名，阿门。